我们面对旧约的先知书，一定要有一个概念，因为先知是在他当时代写的，他在当时代的时候有他的背景在，但是写出来的东西却很可能是几千年之后的事情，所以对当时的人呢，他没有办法明白，所以呢，他只能够非常忠心的把神给他的启示给写下来，也许当时的人就会讥笑他、嘲笑他。我记得我们以前给过你一个例子，必有童女怀孕生子，单名称为奇妙测试，全能的神永在的父和平的君。那么其实这一个是在神学上一个很大很大的冲击，全能的神、永在的父，怎么可能变婴孩生下来在人间呢？也可以说，一个无限大的神，居然成为一个有限的婴孩。但是这个是以赛亚书第九章写的，以赛亚书写的时候，八百年了，大概八百年了才实现。那么我们在面对这些先知书上写的东西呢，你写可能现在认为不可能，那以后才知道啊。比如说我们今天要看到了，他说以东要变为旷野，荒凉的旷野，你知道圣经在讲什么吗？以东它的全境里面呢，绝大部分都是山啊，而且是高山啊，你说它会变成荒凉的旷野，跟现实没有办法相符。所以你要知道，你看的先知书，你必须要有信心，你要相信这是神的话。所以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呢，要提升你的信心，不然的话，你很多东西你没有办法接受。了解这个意思嘛？所以我们也对于这个上一次我们提到的关于这个贩卖奴隶的事情，如果说我们今天呢有一个法律啊，我上一次提了这个作业啊，有人后来要问我说该不该的问题，我想这个是作业啊，你们自己去探讨一下，你们自己去思想一下，不要什么东西都来问我，你自己要有思考的能力。OK， 那么我对于这个事情呢，有三方面要跟大家分享。第一，神允许。如果我们用今天的角度说，上帝你怎么可以允许贩卖人口？你今天把这个帽子扣在我们的上帝身上，你好大胆。所以我们要说神允许，为什么？因为当时的战败的国家，所有的俘虏都被卖为奴隶。OK， 那你可以说这是一个现实，在当时代就是这个样子，但是上帝也允许啊，了解吗？在我上一辈的人，每一个人家有钱的人家都有佣仆的，有佣人，有仆人。那也是一个某方面的奴仆啊，有些大户人家甚至有妻妾成群啊，所以你千万不能够用你现代的角度来揣测上帝公不公义，对不对？那这个就是在读先知书的时候呢，你一定要 open minded， 你的心胸要打开，不要用你现在的知识局限了上帝的作为。在新约中，保罗也提过很多的例子，奴隶持守身份等等的为奴的，但是妙的是为奴的也可以接受圣灵的浇灌。大家要表明一件事情啊，新约的信徒不在乎身份的高低贵贱。所以如果有人问你说为什么圣经允许有奴隶制度， 那你要好好的回答。OK，现在的人几乎都同意都不应该有奴隶的事情，也许是受到美国黑奴的这一种的他们的可怜的这个300年的历史。但是不管怎么样呢，我们感谢林肯总统啊，解放黑奴啊，但是今天就黑奴呢，都是跑去支持民主党。那个民主党，那个以前就是美国南方就是贩卖奴隶的，支持奴隶制度的，而林肯总统是共和党的人，解放黑奴的，却被骂说是一个资本主义。所以如今政治变化就变成那么大，很多的人都不晓得这件事情。但是如果说真正在吵奴隶制度可不可以有的时候，在林肯总统那个时代，他是以基督的爱为出发点。当时美国南方支持黑奴的，他们是以圣经角度，所以这个在当时呢，就变成一个很不好处理的事情。那么最后是什么？最后两个人打一架，打一架怎么样？胜利的人把黑奴解放，就好像我们以前啊，这个两个男人啊争吵不休啊，打一架看看谁赢了，谁说了算，这是以前比较江湖气时代的那种气氛。但是我们现在不是啊，我们现在当然是讲道理哈，那讲不了道理呢，找法官。但是我们基督徒呢？我们基督徒，你要体认一件事情，神允许，OK，你喜欢或不喜欢，那是你个人的意见，OK，对于神的话，你要尊重啊，你不能只喜欢你同意的，你不同意的，你就不同意，那你要小心，面对上帝啊。千万不要有这种的心思啊！我劝大家好好的去读经了。我把那个作业呢，把圣经当中比较有代表性关于奴仆方面的事情写给大家，你自己去看，你去看清楚，看明白。那么保罗他对于做主人的要求，他有一个特别的要求，是在以弗所书第6章8到9节哈，因为晓得个人所行的善事，不论是为奴隶的，是自主的，都必按所行的得主的赏赐。所以保罗他什么？他也没有反对奴隶制度啊。你们做主人的，亚兰文叫 caretakers，照顾羊群的，或是现在是公司的领袖啊，一个基督徒公司的领袖。你带仆人也是一个理由，不要威吓、威胁他们，因为知道他们和你们同有一位主在天上，他不偏待人。但是在人世间有阶级，好像我去打工，我要听老板的话。我们稍早年代，我们要听主人的话。OK，所以这个主人奴隶之间的关系。这个是一直到最近才没有的啊！我说在绝大部分的地方没有奴隶这个东西。OK，但是呢，保罗特别对主人有要求啊，你不要是因为他是你的仆人，你就可以随便乱来哈。你们同有一个主，你可以做的事情跟他可以做的事情。神都在平分，OK？你按照他所行的得主的赏赐。第二点，我们新约的教会当然在可能的情况，大部分不会同意贩卖奴隶的事情，因为我们务要尊敬众人，这个亲爱教宗的弟兄，敬畏上帝，尊敬君王，OK？那我们大家要一起来敬畏上帝啊！但是如果说 肢体当中有主仆分别的时候呢，比较容易产生不必要的误差，这是我个人的认为。所以呢，我基本上你问我个人意见，我也是反对，但我必须要承认上帝的话是我必须同意。上帝允许奴隶制度，就是允许奴隶制度。OK， 他是上帝，我只是他的仆人。第三点，我觉得是比较重要的，就是从一个属灵角度来看，你跟我是不是属于耶稣基督的奴仆呢？那么在人世间有这种主人奴隶的关系，也是一个对基督徒学习顺服的榜样。OK， 讲问题就是说，你顺服主耶稣基督吗？那当时主人对奴隶拥有绝对的主权啊，以前的奴隶啊，你办错事情就会遭受到他主人的责罚，但我们感谢赞美主啊，我们有耶稣基督宝血遮盖洁净，他代替了我们的刑罚，所以我们可以在走神圣的道路当中不至于害怕受责罚。只要你一心的往这条路上走，我的意思是，或许神允许奴隶制度，就是在为你跟我今天的基督徒，如果我们要学习如何顺服主的话，想想当时奴隶怎么顺服他的主。罗马书六章十六节，岂不晓得你们现在自己做奴仆，顺从谁就做谁的奴仆吗？或做罪的奴仆以至于死，或做顺命的奴仆以致称义。感谢神，因为你们从前虽然做罪的奴仆，现今却从心里顺服了所传给你们道理的模范。你们既从罪里面得了释放，就做了义的奴仆。我因你们肉体的软弱，就照人的常话对你们说，你们从前怎么样将自己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今也要照样将肢体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那好了，所以这第三点跟第二点其实没有，第三点它本身呢，我这样讲就是因为这一段的圣经啊，我们是耶稣基督的奴仆。你顺从谁就是谁的奴仆。这个奴仆这个概念，或许就是上帝允许有这个奴隶制度，可能你看见你跟我是顺服主耶稣的奴隶吗？保罗说我是主的仆人，其实他的意思就是说我是主的奴隶啊。所以你要真正的讨你主人的喜欢，你就要像以前的奴隶怎么听命于他的主一样的忠心顺服。那这个是我的回答。如果有人问我说为什么上帝允许奴隶制度，我会用这三方面回答他。他接不接受那是他的事情，但是你不能更改圣经，因为上帝的确允许奴隶制度。了解这个意思吗？这个话题不太容易啊，但是与真正的要讲，我会以这三方面来回答这个问题。上一次我们谈到第三章十六节，耶和华必从西安吼叫，未完成事啊，就是一直重复了，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震动，耶和华却要在他的成为他百姓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人的保障。我们上次讲了西安啊、耶路撒冷啊，都是现在教会的旧约的名词哈。 我们不能够光光用地理名词来整个的理解啊，这个是 literal， 就是照字面意思来看。但是在属灵上面，我们要从这个地方看，这个属灵方面也是使徒保罗教导我们，我们现在都是真以色列人，那这些应许，耶和华却要做他百姓的避难所。请问你是不是神的避难？你是不是神的百姓？是，做以色列人的保障。请问你现在是不是新约的以色列人，属灵的吧？所以这个地方，我们上个礼拜谈到这些，那这一节基本上有人说是马加比革命当中应验的，不管你认为耶尔书是祖先830年、50年写的，或者是呢很后面很后面，是被掳归回以后才写的，但是起码呢马拉基书后面呢才有这个马加比革命啊，所以这个也是在预言马加比革命。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个人认为这个是遥遥指的末世对基督的征战，这是我个人认为。那我们上个礼拜就停在这个地方，今天现在堂堂进入第17节，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且又住在锡安我的圣山。谁的圣山？耶和华的圣山。耶，那时候耶路撒冷必成为圣，他是分别为圣，在整个的世界当中，只有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是上帝日夜在看顾。那我再说，也要从属灵的角度去看啊，你不能够只光从字面的角度去看。OK， 那这个我个人认为，这是最后的战争哈。对，16节，锡安吼叫，耶路撒冷发声。那这个吼叫发声，很可能就是撒加利亚书14章里面所写的，可能是在耶路撒冷被围困，可能是在一半成一半的人被掳去，或者是被攻破、谋杀等等。啊，这个时候耶路撒冷的人，全体国民在这种危难之下悔改归向神，所以上帝就拯救，上帝就从锡安吼叫，耶路撒冷发声，住在我的身上，耶路撒冷必分别为圣。整个事情发生就是在撒加利亚书14章那个里所写，就是我可以看到的，这样可以进入到这一种的时间表哈。那个时候你们就知道我是你们的上帝，别人也说哦，这是信耶稣的上帝。那个时候世人知道了也太晚了，因为他们救恩就结束了。你们将会知道耶和华借着以色列敌人的审判证明自己是以色列的上帝。那一切外人跟不洁净的人都要从他的居所锡安赶出去，但是以色列直接受益处，那还有更多好处。那在这个地方呢，我个人认为你要参考启示录21章27节的新天新地，或者是你要看以赛亚书11章6到9节、65章17到25节所写的这种千禧年的景况，那个是一个非常繁荣的时期。耶稣基督在地上要做王，做王1000年。当然这个看法很多了哈，我只能说这个是我目前接受的，但我也相信应该是这样。18节。到那日，大山要滴甜酒，小山要牛奶子，犹大西河都有水流，必有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滋润石亭谷。那么在这个地方很有意思， 我相信这是约珥他在意象中看见，他会看到说：“哦，大山一滴甜酒啊，啊，小山流奶子啊，哇！”然后他在意象当中又看到那些干涸的溪水，犹大的那些地方啊，都是干干的，非常干旱的地方。哎，那些没有水的河谷都有水了，哇，太棒了！而且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来，那这个就跟启示录、生命河，哇，好棒！也跟撒迦利亚书14章，哦，好棒！也跟以西结47章，哦，好棒！都从圣殿里面流出来了，太棒了！所以我们就看见了。这个意象当中呢，可以有很多很多的印证啊。那这里面有一些问题啊，这个石亭谷在哪里？我特别今天就花了时间来找石亭谷在哪里啊？石亭谷呢？我发现到这个石亭谷啊，原文有个定冠词。就是产生那种皂荚木的树林 ，OK， 那它是在约旦河东摩押平原，距离耶路撒冷88公里，靠近安曼，就是古时候称拉巴。那个地方，就是以前古时候啊，石亭啊，就是在民数记的时候，那时候在民数记。以色列人大军行到那个地方，跟摩押女子行起淫乱的地方，也是在石亭谷那个地方呢，而是石亭啊，不是石亭谷，石亭那个地方呢，差派了窥探迦南的探子从那个地方走的，那个地方离约旦河还有一段距离，但是不管怎么样呢，石亭谷啊，如果说。耶和华的殿中从耶路撒冷要流到石亭谷88公里，那个地方是干旱的地方，是说这个水要流到那个地方去滋润，那将会是一个奇迹啊！如果从我们今天的角度来看，那也有人说啊，这个石亭谷就在耶路撒冷西边呢、啊，新嫩子谷啦，那个地方啊、也会从耶和华殿中流出水来去滋润那个地方。但是呢，我相信啊，因为它的原文有个定冠词，你去看石亭的原文啊，全部都是指那个安曼附近的那个石亭的，那个定冠词就是那个整本旧约圣经里面的，就是那个石亭谷那个。那我觉得就是那边，但是我们要参考哈、撒迦利亚书14章4到8节，关于橄榄山可能地壳的变动，或许约沙法谷就在那个时候就形成，也不一定。那耶路撒冷必定会被高举成为高山，所有这个诗篇上说、哦，我们要流归耶和华的山，圣殿的水流向死海会变。潜水啊！如果你记得以西结47、48章，就在讲这件事情。那我们就把这些东西拼凑起来。最主要的就是撒迦利亚书14章第4节，那日他的脚必站在耶路撒冷前面朝东的橄榄山上。你知道耶稣基督最后升天的时候在哪里？就是在橄榄山上。然后有天使跟看耶稣这样子乘着云缓缓上升的，他说：“加利利人啊，你们看这个耶稣如何的升上去，将来他要怎么样，如何的再来？再来的地方在哪里？说巧不巧，就是在橄榄山啊。那么在这个地方呢？”撒迦利亚说：“这山必从中间分裂，自东至西，成为极大的谷。”哇，那是不是约沙法谷啊？ 山的一半像北挪移，一半像南挪移呢？你知道东啊、西啊裂开来，南跟北啊扩张来，那都变成一个很大的地方。但是耶路撒冷必然会被高举，因为耶路撒冷要成为一个万民流归这山呢、啊，所以它变成一个很大的谷。但是中间耶路撒冷要整个凸起来的，那么它从上面呢有水源出来。那你研究过历史的，你就知道在这个啊哈西盖亚啊，就是那个西西家王，他有一个西西家水泉哈、啊。那个时候呢，如果敌人在外面围了老半天没有关系的，他们有水泉哦、啊，他那个地下水泉还别人还找不到在哪里，因为他直接从里面冒上来，所以呢啊。他们可以在那边呢，你喝水的，他们找不到什么水源的地方。那这个就跟这个地方就有意思了。那到时候圣殿中的水流向哪里？流向哪里？啊 ，OK， 啊，第五节哈，你们要从我山的谷中逃跑，因为这山谷便延到亚萨。亚萨在哪里？至今不可考，考了老半天。没有标示，不知道 跑到哪里去。你们逃跑，例如犹大王乌西亚年间逃避大地震那样，在乌西亚年间 逃避大地震，那就是以赛亚书第六章写了嘛，乌西亚王奔的那一年就是大地震前的两年嘛，所以那个大地震是大家记忆犹新啊，就好像我们这边美国加州旧金山这里啊，我们有个1989年的这个大地震，我们至今记忆犹深啊，真的是吓坏了。那你们逃避大地震啊，耶和华我的神必降临，将同圣者一起来。这个很像启示录19章啊，耶稣基督骑白马，哦，带着天使天君一同下来啊，那日必没有光，山光必退缩。我告诉你，三光是不是日月星？没有光，那是什么样的世界啊？也欢迎我们射箭课完了之后呢，我自不量力啊，要来带领大家查撒迦利亚书。你可以参加我们火山学院，或者就是你单科的学习撒迦利亚书。跟着我来学习，我都觉得我自己太大胆。那我要来回答三光是什么东西？第七日，第七节，那日必定是耶和华所知道的，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哦天哪！到了晚上才有光明。那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是什么意思吗？我可以偷偷告诉你，一定跟星球有关系。太阳系里面跑进来一颗质量很大的星球，就在那个节骨眼成就了这个事情，包括大地震，包括地壳变动。那日必有活水从耶路撒冷出来，一半往东流，一半往西流，冬夏夏冬夏都是如此。哎，你要知道啊，你在那边看的话，然后再对应三章十八节这边所讲，撒迦利亚书跟约珥书这边，我不知道他们是那个撒迦利亚书有参考，但是显然他得到的信息跟约珥书这个信息不谋而合。感谢赞美主。好，十九节这边又是很多可以讨论的。埃及必然荒凉，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都因向犹大人所行的强暴，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那好，这个就是上帝的审判咯、哦、上帝的审判，好像上帝的审判都是他周围的啊，非利士人啊，这个腓尼基人啊，佩罗西顿啊， 然后再来是埃及啊，再来是以东啊。但是约沙法古却是列国万国，但是以他们为代表啊，埃及要荒凉了，哇，埃及本来就没什么水，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哎，我跟大家刚刚提过了，这是不可能的嘛，以东现在都是山啊，以东人他引以为豪，他住在山上，你去看那个先知这个厄巴底亚书，他们是很高傲的人。那他们因为对犹太人行了强暴，哎，上帝记得你以前做了罪哈，又因在本地流无辜人的血，本地就是耶路撒冷本地啊，你流了无辜人的血，你们上帝说，我帮上帝说了，你们该死了。基本上这个意思就是这个，因为你们荒凉，你们变成凄凉的旷野，没有人住。但是犹大耶路撒存到有，这是上帝对于埃及跟以东的审判。好，埃及代表世界，以色列人离开埃及就好像出了世界一样啊。OK， 但以东代表什么？以东代表雅各的孪生兄弟啊。以东代表了以色列的，今天以色列肉体的老母，好像是亚玛利人哦。亚玛利人是谁？亚玛利人是以扫的孙。亚玛利人呢，在扫罗王时代还是成为他们一个很大的、很大的一个祸患。啊，感谢主，被扫罗王消灭了。那当然，这个是神启示世世代代要与亚玛利人为敌，他要消灭他们，他要把他们的名号从这个世界上完全的涂抹，那就代表上帝要帮助我们解决我们肉体的牢，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性。所以我们呢，除了在自然界埃及以东对犹太人的恶性，在犹太地流无辜人的血，必定受到报应。那也代表了一个属灵上面，你新的属灵生命，你的肉体老我破坏属灵的你，或是属灵的我。所以，我们在这边也要一定要从一个属灵的角度来看这一节圣经，不然的话，你以为说，这跟我有什么关系啊？啊，埃及归埃及，埃及荒凉 ，so what？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以东凄凉的旷野，哎，这个可能当时候呢，这个主的脚站在橄榄山，一踏在那边，砰，整个这个东西南北扩张，那个时候以东地就夷为平地了。我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情，但是这边讲以东变为凄凉的旷野，感谢赞美主，我相信，你相信吗？你要相信以东凄凉的旷野，你的属灵生命是以色列神的军队战胜了你的肉体的生命，你的肉体生命是不是可以成为凄凉的旷野？还是你允许你的肉体的生命还活得好好的？其实这个就是我们要思想，犹大是赞美，要存到永远，耶路撒冷就是平安的训诲，这是直接翻译哈，那代表了新约跟主耶稣基督的救恩，应该讲救恩比较好。这个主的恩典、救恩存到万代，所以呢，我们再看犹大、耶路撒冷地理上位置， 存到永远，其他的埃及、以东通通有了也是荒凉，没有像我们前面讲的大山滴甜酒，小山流奶汁，哇，这里都没有啦，荒凉。那当然了，他们永远存在，永远有人来 worship， 来敬拜上帝，来寻找耶和华。但是在属灵上呢，我们是不是赞美啊？我们是不是学习耶稣平安的信闻，就是福音啊？所以你要学习啊，所以你才会来上课嘛，对不对？我不要说我们当了基督徒啊，哇，什么都好。我告诉你，你要努力敬拜嘛。耶稣说，不是我说，学习传福音给万民听，并且按照主的教训训练他们做门徒。就是每一个牧师，我说每一个有呼召的牧师都是这样说，我正在训练你们做耶稣的门徒，你们要直接跟耶稣基督有美好的关系。21节比较难解释啊，因为我为什么报复流水的罪，现在我要报复，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为什么和合本要翻译成报复？很多的英文版本它也翻译成报复，为什么？就是因为前面那个以东跟埃及，他说哦，我现在要报复。那另外来讲呢，翻译成洗除，其实这个翻译比较多，就是这个原文的字呢比较多，就是洗除这个流血的罪啊。那这个流血的罪呢，他洗涤了，也就是说，你觉得没有洗干净吗？他现在把你洗干净，因为耶和华住在锡安。我们在想说，以色列受到莫大的祝福，对，大山滴甜酒，小山流奶，但将证明对以色列所犯下的罪行呢，已经完全报复了，或者被废除了，那些敌对的国家受到了惩罚，也重生了包罗万象，因为这个最棒的应许就是耶和华必住在锡安，耶和华不会住在埃及，耶和华不会住在属肉体的以东身上，耶和华住在耶路撒冷锡安上面。那么另外一种解释，洗除洁净流水的罪，因为神需住在锡安，因为所有的流血的罪都被主耶稣基督救赎赦了，所以这个其实也是在预言耶稣基督要来。所以当然就是从一个比较属灵的角度去看。好，那18节到20节，原本贫瘠的地区变得非常丰饶，因为你要知道以色列的地方很少有水的，现在从这个耶路撒冷圣殿当中水流出来，这个也像是这个启示录22章那个生命河啊，从圣殿当中流出来，就像以西结哇47章水也流出来，哇，太棒了，水在当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生命的迹象啊，石林果会从主殿中流出来的泉水浇灌，会结出硕果累累的果实啊。所以祝福是源自耶和华。那么这些肥沃的施肥的溪流被表示为从上帝居所的圣殿。所以我们刚刚看到撒加利亚14章里面所写的。那么在这个地方呢，被蝗虫蹂躏后，土地的情况就成了非常鲜明的对比，门徒以色列更加明显。那旁边就是荒凉的异教国家，这是因为他们流血。所以我们再看到这其中最重要的关键，就是二章十八节，要悔改，一心归向上帝。其实整篇的预言转折点就在那里。 三章十七节到二十一节有十二个预言，那么你自己看一看啊，我相信你们自己都会读，这就是在把这些对相对应的一些其他经文里面所写的东西，把它印上来在这个地方。好，有几个问题要问大家。第一个哈，这个问题比较深了，我希望你能够听得懂。我要问的就是说，是不是任何的外邦国家对付以色列，就表明是对抗耶和华神？这是一个很有趣的问题，你觉得呢？或仅仅是上帝在愤怒中，你们是偶像崇拜跟敬拜真神，你不敬拜我真神，我就毁灭你。还是说历史上面呢，仅仅是外邦人掠夺杀犹太人的记录，上帝不爽，报复他，神报复。那问题是，为什么上帝到最后是审判列国，约沙法古，万国通通都来啊，来审判你们？所有外邦的国家代表什么？是代表不认识主耶稣的国家地区人民吗？显然是，因为救恩是针对个人，但是在约珥书他这边所写的，他不是什么什么人，而是那个国家。但我相信在属灵上面的意思就是这个国家，这个国家。当我们说巴比伦毁灭了犹大王国，把他们掳到巴比伦去，这是国与国之间的事情。但我相信个人当中，你会在巴比伦，你会找到一些很好有良心的人，你会找到有一些对待战俘呢是非常不合情理的、不讲理的、残暴的、残酷的，都有。但是我们不管怎么样，当我们在看见说这个国家对那个国家不好的时候，你不要说全国都是不好的，或是全国都是好的。好像我们就说，我们支持以色列，不代表说所有以色列的人都是好人啊。了解这个概念吗？这个你千万要不要把这个国家跟人民混在一起，就好像我们说日本人当时侵略中国的时候，日本就是每一个人都是杀人犯，你可能会很恨日本，但是这几十年过去了，你恨的是日本还是日本人？还是都恨，这是不是太容易的回答？你在恨这个地区的人，还是恨某一些作恶的人？这些作恶的人可以代表这地区的人吗？这个你要去思想啊。任何敌视基督徒的人，是不是上帝的敌人？这才是我要问。你觉得呢？你觉得任何歧视、敌视基督徒的人是不是神的敌人？这就是我第一个问题。其实这个问题我有一个作业，因为我们现在知道哈马斯跟以色列还在打仗，我的问题就是，如果你的国家支持哈马斯，你要怎么祷告？如果你的国家支持以色列，你要怎么祷告？如果你的牧师、牧者、传道人支持哈马斯，你要有什么反应？这是我的问题。也跟这个个人跟国家也有一些的，在这边稍微触摸到这个 这个 issue 这件事情。但但是神很奇妙在这里讲，抵挡以色列国呢，就是抵挡上帝啊，很妙啊。那以色列人犯罪，上帝会管教，而且历史上证明上帝管教的很全。你不要说上帝这么爱他的子，以色列人会跟你讲，我的上帝对我的惩罚太严重。我已经跟大家讲了，耶路撒冷呢，起码3次被毁灭，然后把它收复过来，对不对？第一次就是巴比伦耶路撒冷，哇，全部掳走。第二次马加比革命，从希腊人的手里把它夺回来。第三次，罗马帝国毁灭它，公元70年，现在1948年把它拿回来。所以你要知道，上帝对以色列人、犹太人的管教严厉得多了。好，对于耶尔书预言中的实践呢？没有很明显的提到以色列人国的犯罪哈，我们有一题作业是写这个，那也没有提到啊，他被掳归回来这至少3次啊，但是呢，他提到了将来有荣耀的未来，是否耶尔书的预言需要配合其他先知说呢，才能看到比较全面的计划？当然是，无论如何，好消息是。敌对我们基督徒的，他们的下场非常的血腥可怕，但这也是我们的盼望，在我们信心的道路上能够坚持下去。这是我希望你读约珥书里面有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要埋藏在你的心灵里面。抵挡我们的，当然我假设。我们都走在上帝的旨意里面但如果你跟我是走在上帝的旨意里面，然后人家来抵挡你，来仇视你，来逼迫你，甚至要杀你，他们的下场会很惨的。如果还没悔改的话，好，我们也尽快的进入总结谢主。我一直在想说，要不要来一个。再开一个总结再一次。不过我想这是可以讲完那约珥基本上可以信息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是约珥书1章第2节到17节，它有一连串的灾难啊、蝗虫啊等等，那么这些都是将来更可怕惩罚的先驱，除非神的子民悔改，而且是真正的悔改，所以。蝗虫认为，约珥认为蝗虫可能是预示人类的敌人都是由耶和华亲自领导的。不管你认为第2章1到11节那个是耶和华军队呢，还是真正的天使天军呢，还是将来敌基督的军队这么可怕？不管你的认为是什么我是劝大家呢，你就两个，keep it open。先有这种开放式的接受那两种可能性那但是在这边要跟我们讲的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说上帝的子民在圣洁跟邪恶之间，如果你摇摆不定的话，没有真实的悔改，没有真实的一心归向上帝，就好像是在圣洁跟迦南地的这些。异教的逞肉体情欲之间的那种信仰生活，天天摇摆不定，那么你随之来的是只有毁灭。所以历史上证明，犹大王国，他的王敬拜神就得福，跑去拜这个迦南地拜巴利也好拜亚瑟拉也好，结局都是很惨。所以约珥书第二部分呢，就是2章18节到3章21节，包括了耶和华上帝的回应，他的子民当他全心全意归向他的时候，咻，大家记得 他们会知道古代亚伯拉罕之约的丰盛的历史，土地物产丰富，犹大的敌人会被击败，将自己独特的方式出现在他的子民当中，森林大浇灌，他们将从分散的各地重新聚集，由于上帝的子民回归上帝，伟大的属灵祝福将倾倒在全人类身上，应该讲全信徒身上。OK， 约珥书信息三件事情就包括了，第一个，今天的灾难，今天哦，在地球上所有的灾难都是上帝对审判即将来临的警告。地震啊，我们4月3号，今年4月3号台湾就有一个大地震，震了1分多钟啊，真的胆战心惊啊，呀，心惊肉跳。龙卷风、飓风、暴风雨、洪水、海啸、旱灾、战争，这一些都是上帝警告将来的审判快要来临。警告的目的，第二点，让人全心归向上帝。请问你有为任何的灾害祷告吗？现在在中国长江以南几乎都在淹水，而且是一个省一个省轮流在淹。那北边都比较旱，在美国有飓风，德州有飓风，现在温度超级热，超高热，旱灾，没有水，各地方都有各式各样极端的气候。上帝在警告我们，你这个信息收到没有？你有为这样子的警告而开始在祷告吗？回转归向上帝，求主带领我们，我们要有这样子先知性的看见，不然你白学约珥书。了解我的意思哈。好，第三，当你回转归向上帝的时候，神用最丰盛的祝福倾注在你和你所有的人身上。所以为你的地方祷告吧，为你的国家祷告吧。上帝很喜欢你的祷告。那么约珥书其实他在当时，如果是祖先85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应该是一个女王，犹大王当中有7年是一个女王在坐在王位上，那他带来了很多肤浅的宗教，因为这个女王不是别人，正是亚哈跟耶洗别的女儿。你就知道那个其然有志啊。所以呢，那个他的信息就是要小心齁，你不要成为一个肤浅宗教的徒弟。OK， 你可能该信息将反映在上帝后来派遣的每一位先知事工齁。这他的信息其实就是你们就是一个肤浅的宗教。你不要以为每一天重复的宗教仪式 ，OK， 还有那种短暂的复兴哦，你就可以，你就觉得你 you OK。我们这些新约的信徒很可能，我们的信仰生活也是很肤浅，没有真正的被神得着。啊 ，OK。那今天的教会也许跟以前的犹大国里面在会众的敬拜当中呢，水火装甲一下，然后呢回到家里面呢就溜到秋坛 对他的善意不忠。你在以西结书可以看到这样的事情，大家都非常可怜啊。但是我们今天教会的信徒，有很多的信徒是表里不一的。我希望我讲的不是你了，如果不小心讲到你了，冒犯到你，请你赶快跟上帝悔改。那现在的学者相信，也有预言中某些的确是未来的事情，因为上帝的灵浇灌下来，伟大的应许那现在五旬节已经部分实现了，他还要继续的浇灌。那但我们要小心啊，我们就说哦，已经实现了啊，圣灵浇灌实现了啊，主后30年啊，实现了。然后你就觉得，既然已经发生了，就跟我们现在好像没什么关系了，只是讲是时间表而已。no，不是，因为我们每个时候、每个时代都要经历这个圣灵的浇灌，圣灵还在浇灌了新的人呢、下一代啊、下下代啊，一直要浇灌、浇灌、浇灌、浇灌、浇灌了。你不要说这个已经应验了。哎，有些人真的是这样的认为，我真的觉得他的脑袋不知道怎么想。那许多旧约著作都有个未来的一个维度哈，所以他们就会 keep in mind，就是在脑袋当中知道呢，有一天哦，还有一个未来世。所以我一直在讲，这个是一个重复性跟时代性，先知的信息永远不会落后的。还有一个时代性跟重复性，而且他看到的都是未来的意思。所以，我们读到约珥这样旧约先知的时候，我们要意识到，每一位先知都像他那个时代的人在说。对约珥来说，这个信息很明确。上帝的先知向这片经历过多次表面复兴的土地传达一个真。肤浅宗教、心怀恶意的心永远无法满足。任何的使用礼仪的祭祀和肤浅的短暂复兴，都不是与神的关系的模式。与神关系的模式是真实的完全的委身。基督在福音中的邀请，不是只有回归。而是全新的回归，完全的委身，是上帝赐福不变的途径。所以你是说，今天上帝可不可以在我们讲美国好，我们就讲三股地区，他可不可以找到10个人全新的委身为这个地方祷告？他叫祝福这个地方。所以同样的道理。今天对于台湾这个地区，上帝可不可以找到这样子的？今天你整个中国大陆，他可不可以找到这些？有一些代祷真正的委身、全心归回的代祷者，不需要太多，你可以扭转权势啊！你可以让一个国家翻转过来。这句话是对大家讲，也是对我讲。我们是不是对上帝认真？历世历代，我可以告诉大家，当有人在读约珥书的时候，你会为末后的日子。我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我告诉你，当约珥他在祖前800多年的时候写下这个东西，这当中不知道经过有多少人为这个事情在祷告。主，我相信你的灵要浇灌凡有血气的，这个对于当时的人来讲，简直没有办法想象啊！ 他们知道只有祭司、先知、君王有上帝的膏抹，还说是凡有血气的。祷告主啊，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他在呼求，他在呼求，他在呼求。每时代都有这样子忠心的、全心归回的神。上帝，这是你的 promise， 这是你的应许，什么时候会实现？上帝，我们全心悔改，以色列人全家得救。这是我对于犹太基督徒讲的。以色列全家得救怎么办？什么时候？什么时候？上帝，你对先知说，东湾教会什么时候坐满了人？什么时候？什么时候？我们不要走在肤浅的宗教，不要以为说啊，来主日崇拜啊，听一场还不错的敬拜啊，听一场还不错的刘牧师的讲道啊，哦，那就好了。没有啊，你要面对上帝啊，你要与神相遇啊，你要跟他拥抱啊，你要接受医治啊，你要接受释放啊，你要学习神的话，平安的训诲啊，你要献上你最真诚的祷告。上帝啊，你的应许什么时候啊？我们呼求，赶快实现。你以为耶稣基督就这样来到世间吗？他们盼望的弥赛亚，多少人在呼求？这些圣经什么时候实现？那我们今天看，上帝啊，因为书里面所讲的这些。属灵上面的新约教会，什么时候能够才有这么丰盛的祝福？当然，前面要悔改了，真心的悔改啊，等等等等等等。接下来的世代是代表这个世代，你真正相信，就付上祷告的代价。我盼望你读约珥书。任何的先知书都是这样子的态度，不要把它当作是一个历史，或者当作一个未来的事情，然后你丝毫一点感动、一点负担都没有，好像跟你无关了。上帝在寻找那些人，重视他的话语，他的心要跟上帝共振。末世来了，灾害这么多，最近这几年灾害越来越多，还是在告诉你，我快回来了。你收到了没有？你收到这个先知性的信息没有？我们再来看严肃会，严肃会大家说要严肃，很严肃，那严肃会干嘛呢？那有四方面，一个对神的敬畏，诗篇十五篇一节，耶和华谁能继续你的帐幕，谁能继续在你的圣山，就是行为正直，做事公义，心里说实话的，他不以舌头常挡人，不恶待朋友，也不随火毁谤邻里，他眼中藐视匪类，就是卑鄙，且尊重那敬畏耶和华的，他发的是自己虽然吃亏也不更改，就是比较正面。比较消极的，箴言书八章十三节，我这个是我的金句，敬畏耶和华在乎恨恶邪恶、骄傲、狂傲、恶道以及乖谬的口，都为我所恨恶。敬畏耶和华，学习敬畏耶和华。我们在严肃会里面呢，就是在好好的理解这个东西，寻找我在日常生活当中怎么来。实现这一些东西，你行为、做事、心理、舌头、人际关系，跟你的心态，对不对？在严肃会当中，真实的一条一条跟神认罪悔改。 第二个，认真的对待生活。马太福音5:34到啊，就是不要随便起誓哈。你们的话是什么？是就说是，不是就不是。不再多说，就是出于那恶的，就是意思就是说，指着我们说出来的话的成分哈，不是要你去发誓，因为发誓通常来讲都是欺骗。怎么说呢？就是要加重你说话的分量哈。你不相信，我发誓给你看哦，所以就是代表我这是真诚的，我这是绝对诚实话啊、哦。但是如果是别人问你的话，你不一定要回答，你可以不回答，或是以他的话来回答。这是我教了好多功课啊，学到了这个是或不是，是我们自己说话。别人问你的时候，你可以不回答，你可以用问话回去，丢一个问题回去啊。你说呢？啊，我后来才学到了真诚和诚实哈。以弗所书4:22，你要脱去你们从前行为上的旧人，就旧人是因为私欲，私欲就是 lust 淫欲，被禁止的渴望哈。的迷惑、诱惑、欺骗，渐渐变坏了。那撒旦魔鬼最强的一招就是迷惑、诱惑跟欺骗，这是撒旦的诡计。从伊甸园开始，就是一直这一招，他只有这一招，欺骗你，然后你做了一些错误的选择。所以我们学习圣经，就是避免做错误的选择。渐渐变坏了，腐化了，毁坏了，所以这个是我们要小心的哈。又要将你们的心智持续的改换一新啊 ，renew your mind， 你的心理要常常被更新、更新、更新、更新哈，不要一成不变，老是你的老我的性格不行，一定要更新，穿上新人，穿上新人就是说，我的生命是上帝给我的，上帝给我新人，新的灵要进来。我们现在每个礼拜三祷告会，我就顺利的火降下来。我们礼拜二晚上，就是你们亚洲人的礼拜三早上跟礼拜四早上啊，就是这样。OK， 新人是真理的仁义圣洁，或者是说新人是照着神的形象的公义和真实的圣洁里面创造的。所以在元素会里面要重新的思想。你到底是不是？我到底是不是？负责任的生活方式，《哥林多前书》10:23，这表示人际关系嘛。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特别是讲到吃东西方面，无论何人不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我们基督徒行事为人的这个原则，就是为他人拿好处，为他人的益处。限制自己的自由，不会说我一定要充分发挥我的自由，我就不管别人了、那不是基督徒、okay。 所以这些就是所谓圣经上面元素会的教导哈，你要敬畏上帝，诚实真诚，认真对待生活，负责任行事，寻求别人的益处而非自己。这些是严肃会在圣经当中应该表出来的特质，至于实际上教会办严肃会的时候可以分组讨论这些对这个事方面，而且加上如何回归归向神的教导跟应用。我相信在遇见大灾难的时候，教会要办严肃会，我们好好的面对上帝真实的回答。好，最后作业了，是最后一次的作业哈。请论述外邦国家对以色列的侵略，为何神一定要追讨他们，甚至不惜毁灭之？请写下你认为的理由。请问你是否觉得神的报复太血腥？如今哈马斯在以色列还在征战当中啊，这我刚刚讲的。如果你的国家支持，那你要怎么祷告？如果你的国家支持以色列，那你要怎么祷告？如果你的牧者支持 Hamas， 你会怎么样回应？好， 好，第二题，如果你的教会当中有肢体还在过着犯罪的生活，吃毒品啊，婚外情啊，不小心被你发现了，习惯性的毁谤人啊，时常与人起冲突啦，你要如何劝勉他？当然了，你可以从约珥书中找题材给他。第二，如果对方不愿意听从，你要如何处理？写下你的祷告词。最后，请写上你在约珥书中学到了什么。很感谢，我们约珥书教导就到这边。很谢谢大家给我这几次的机会，能够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约珥书。我相信我可能会有疏忽，或者甚至讲不对的地方，或是在什么地方冒犯了你，请大家在主里面包容。那很感谢主，也真的借着这个查经能够帮助我对约珥书重新有一个更深刻的认识。我们做个祷告。接着我们感恩的一切都是你的恩典，谢谢主让我们还是有机会可以跟众弟兄姐妹一同来学习。虽然这个是一个免费的课程，但是我相信教的人学的人都教学相长，听的人学到了，说的人学了更多。都献上感谢，为我们每一位同学来祷告，求主让他们在读约珥书的时候都有一些比较更新的思想，更新的观念，也对于上帝的预言有一个更积极祷告的这样子的心智。愿神的旨意成就，也愿我的弟兄姐妹在基督耶稣的道路上面成长、开花、结果。谢谢耶稣，你带领我们，奉耶稣基督圣名祷告，阿们。感谢赞美主。大家有什么问题吗？请。Praise God。OK， 好的，有什么问题吗？感谢主。好的，没有问题的话，就请 Cathy 为我们做结束祷告，谢谢。
亲爱的主耶稣，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让我们结束了约珥书的查经课程。主啊，我们今天所聆听的、所学习到的，就是主啊，我们看到了约珥所看到的异象。
嗯。
主啊，让我们看到了这个泉源从耶和华的殿中流出，滋润了石亭谷。主啊，我们真的是心里充满了这样的盼望。主啊，我们真的是盼望那个新天新地，盼望那日子，就是盼望神你要为我们来报复这些流血罪的那些日子。主啊，主啊，我们谢谢你让我们知道，再次知道我们在你的里面。主啊，我们充满了盼望。是的，神，你的国要存到永远。主啊，你的王位必存到万代。主啊，主啊，我们尊崇你，我们也为此真的是无比的感恩。我们是你的子民。主啊，我们也要脱离这个肤浅的宗教和心怀二意，让我们真真实实的与主有亲密的关系，成为一个合神心意的代祷者，带下神你属天的能力。主啊，我们感谢你，谢谢你，谢谢你，让我们也能够在这些话语上面有运用，也能够有思考，是让我们能够活学活用，让我们能够看透万事，因为属神的人能够看透万事。是的，主啊，我们也对国际形势，我们也有一个借着圣经有一个一个正确的判断而不是随波逐流。主啊，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也特别求主纪念我们的牧师 哦，主啊，他在你面前的所有的这些摆上，所有的这些付出，主啊，你都纪念在生命册上。哦，主啊，真的是将来神你要给他的奖赏是大的。主啊，我们为此恳求，主耶稣，我们赞美你，谢谢你保守我们完成同学完成作业啊，能够拿到那个啊，我们真的是很羡慕的那个证书。谢谢主，听我们同心合一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
阿门。啊，欢迎参加我们下个礼拜开始的第五集射箭班哈。也谢谢大家给我机会跟大家探讨约珥书。啊，盼望下礼拜见咯，谢谢大家。拜拜，上帝祝福你们。
谢谢牧师。
谢谢牧师。